那我们就进行第二个阶段了哈。我们请高德亮代表哈，高代表准备好了吗？好，现在时间是10:14，好，开始。
乡长、代表主席、副主席及在座的未名喉舌的代表们，还有与会的各级主管，大家早上好。到了年底，我们定期会议啊，我总是绷紧神经啊，来看看这一年来做了哪些，还没做的哪些。势必我整体的语气跟用词会稍微让会场比较严肃，不过这是难免的哈。我们民意代表要落实把关人民的纳税义务钱，啊，一分一毫，而不是看你我之间的交情而有所保留。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若是本人用词尖锐，或者说话有误，还请包容及提供我完整的解释。首先，我们来谈谈行政伦理跟行政程序法两大要点。何谓行政伦理跟行政程序？我们请乡长来回应一下吧，在那边讲就好。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高代表的意思是针对行政程序跟行政伦理，是。那我们乡公所，我们是一个公务员，我们公务员他就是一个依法行政，在我们各方的事情那个行政程序，我们都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公文跟规定。哎，那高代表是要问的是哪个部分？
说就好了。
对，因为像我们钱的使用，我们有个主计审计单位，怎么用的规范，就像我们的基础建设，我们最主要是我们的经费来源，就是从中央跟地方政府、县政府这两笔补助我们的。那我们使用的规范啊，到时候会我们按照各科室的需求，在我们今年像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我们把这些经费，资本门跟经常门分这个两个大类，分到各科室，按照他们的需求跟推展，也代表要讲到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会检讨今年的执行力，如果保留数过多的，我们会删减，甚至是没有效益的，我们会排除所以说增加有必须的地方会多挪用一些经费。那我们还有一些的灾害金，还有第二备金，这个使用我们的追加预算，这个都是有规范都不是说有动用我们的预备金，都有4个要点就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才可以动用这样的程序。那再来就是我们澳元的经费，或者说各代表所报的提案，那我们就会由建设科整理之后，我们会按照优先顺序它的重要性，然后我们都会上网采购。那上网采购就像中期跟南期会流标，它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我们的采购法一定要3家以上来竞标，我们才可以开标。那如果又低了太多的标准，我们是不是采低利标如果超过8成以上以下，我们还要做一个检讨。那如果是说没有达到开标了都是差太多，那我们还会重新招商再招标所以说这个部分那个社会福利它也有它的社会福利，所以很多的地方我们常常被县政府检讨，主计这边并不是说很多的钱我们可以拿来使用，它也有它的规范。所以这种种的一些这些的事情我们公部门也只能依法行政，还要受到县政府还有主计审计单位那个去监督。所以我们很多的我们不是说要做就做真的所以说很多的刚才代表讲很多的执行案子、基础建设的提案，大概整理大概像刚才的建设科长有回复，大概我们整理这里，因为有的没有去估价，如果是估价的话也要上好几亿。那但是我们每年我们会编列从基本设施维持会的零星工程款，我们会我 们像我们今年是执行3000多万，所以说种种的是没有办法去包含。还有一些像你们需要的电线杆、路灯啊，这个部分都是我们的基础建设。这来的钱非常的多，虽然是很广泛，但是我们使用都有一个标的，我们就是要依法行政。
好，请坐。
啊，谢谢。
首先哈，感谢乡长精辟的解说哈。这一年来，我一直在观察一件事情，到底我们乡公所跟代表会关系是什么？是民意与机关沟通的桥梁吗？还是为了编列预算、使用正当性来回拉扯的暧昧关系，给在座的所有长官及同仁一分钟的时间哈，回想我们现在为何出现在这个场合？好，我简单的来说两个字：公仆。是公民的仆役，为公民做事的那一个，所以我们出现在这里。不管透过选举制出任的政务官，或者是通过国家考试及格的事务官，官制有两个口，一个口是留着自己啊，要填饱肚子用。一个口留着时时刻刻为民服务。回到行政程序法，简单来说，这么复杂且必须的程序，是确保我们处理公民案件，为人民落实服务的过程中哈，确保公民的权益不会因为细节问题而流失保障，因而规范我们公仆的基本法条。现在却变成我们拿来抵御公民陈情的最佳利器。民众来问问题。仰赖公仆窗口解说民生问题时，光是我们万荣乡有几层基地拿行政程序上的问题来堵住民众的疑虑，反而制造多问题跟我们的不信任。为何要说我们？因为地方机关跟监督单位本就一体，没什么好切割的哈，是连带关系。所以有人拿行政程序作为可以不做事或者搪塞公民的时候，我总是很不悦。最后还是回到一般时间找民意代表来解决问题，然后再来乡公所厘清问题，而解决民众的疑虑，这中间就浪费很多的时间。你们一时的便宜行事，造就多少时间的浪费，跟传递讯息上的错误，无时无刻在无形中伤害了公所跟代表的声誉。请将这个讯息带回科室以及乡长，请你加油。好好检讨有关基本法、行政程序法属于情跟理的环节。我们来谈行政伦理有多抽象，以及很不必拿出来台上说的现象。我再重复一次啊，作为公民的奴仆，公民的疑惑便会带来国家体制上的窗口来解除疑虑，厘清问题所在，我们从而辅导解说民众的困难，这才是真正的最基本的行政伦理。但是我们乡公所跟代表会展现出行政伦理的是什么，我就直说一切都是为了选举、抢资源、抢版面、 便宜行事，抢当花东第一切割，恶性循环，最后谁倒霉？承办人倒霉，不能按部就班承受本就不该有压有的压力，因而不能落实，或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关卡，最后被万箭齐发，毁灭他们当初考试公仆想要简简单单过生活的梦想，谁害的？我们在座的长官害的，有资源有经费就落实承办，如题办理，喜欢抢版面的镜头就老老实实老老实实捡起袖子跟裤管下乡查办，不要在那边你抢我，我抢你，难看到了极点。行政程序行政伦理我谈完，想必在座几位准备多讨厌我几分了吧，无所谓，说真话永远会被挡箭靶，我对得起当初选举投票给我的公民就好了。接下来我要谈实务上有跟没有做今年一整年几次的代表会起会哈，我也提了很多问题，我来复习就好，不给各位添加麻烦。首先我要恭请建设科长，这边就好，你在这边讲就好。过去在今年去年编的预算中，万荣中区建设经费编了多少经费，总共执行了多少？
今年我们的就我们乡内的预算执行，我们中区的今年大概有800万左右，然后目前是已经发包完整了，是契约订立之后就会开始施作。
好，请坐。我告诉你，剩一个多月了哈，我看你怎么去执行，还是说打算没有执行的经费，因为办事不力啊，从而有借口在明年的时候将万荣中期的建设经费转移到北区或是南区，光是一个民利村挡土墙案都能弄到政风处去，我也甘拜下风，还是谁给你压力了？或者说谁又让你这么做？如果都没有，那我可能好好的督促监督建设科科长。这个位置上的办事能力得有多少的能力才可以啊？这就是这时候是不是乡长会觉得我跨级监督是不是觉得我没有行政伦理啊？请坐。乡公所一级主管归乡长任用，不要怪我针对哦，而是我得为中期族人福利做最好的决定。去年哦，我们在审查预算的时候，我们代表会比较有争议的一环，一个莫名其妙的计划，在几位代表多有疑虑的情况下，勉强让这笔预算通过。我请问哈，我们乡公所的二楼整建计划现在一年过去了，还要审查新的一年的预算，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整体预算编下去了，我们代表会却没有完整的看过有关改建设计图、平面图、细部计划的经费概算，我们会怎么知道这笔钱你们怎么花掉了？或者说根本还没有花，或者根本没有去执行，又或者因为什么细节卡住？现期建设科长在这次总预算咨询结束以后，以前把有关乡公所二楼整建的计划、平面图跟设计图、施工起程跟细部计划，通通完整的汇整出来给每一位代表。不要以为预算通过的案子，代表们就放着随便胡搞乱搞。真的当代表们是花瓶摆好看的吗？建设科科长加油哈，一定要加油。我感谢你。第二件事情，最近部落两起火灾，让我们突然想起一年前的事情哦，不知道科长你还记得不记得？原本在万隆村二林跟三林蔡本都家前面，还有一个是林金丁前面，两座消防栓哈，现在图表看过以后，却发现不见了，因为村庄道路狭小，消防车通行不已，因应灾害抢救无法满足即刻救援之现场设备，所以村庄发生不可预期的灾害，却因我们事前灾防盘点不足，造成无可挽回的灾损，到时候谁要来负责？我在这里建议啊，即刻需求的点位在林庆丁跟蔡本都前面，还有村长吴小林娘家那边哈，需要增设三支消防栓。我本人啊，我是消防队公务员退休的人员，我非常重视这个环节，绝对不可忽视。一年多了过去了哈，你还打算拖延多久？做与不做给我答案。光会刊有什么用？咨询完以后请你回答。
林报告代表，这个是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跟消防队一起会刊的案件哈，因为这个是在我们自来水的一个供水范围内，消防栓是由自来水公司来增设。去年会刊的时候，他是代表是建议有三个点，但是他是会刊结论是要增设两个点，因为第三个点是比较靠近河堤那边的，他说那边的旁转弯处就有一支了，所以是要增设两支。然后那个会刊的结果是说，我们是建议增设消防栓的一个单位，所以要增设的工程款要我们负担二分之一的工程款。然后这是去年的一个会刊结论。然后去年他们是因为经费说年底了没有经费可以执行，所以要移到今年来执行。然后今年到目前还没有执行，因为我们之前有发了三四次的文去给自来水公司，请他们尽速依照我们的会刊结论来增设消防栓。然后他们在十一月，就是这个月初的时候有新闻，十月初的时候有新闻来说，估计这两支的一个装设经费是要14万多，要我们负担7万多块的配合款。我们的7万多块的配合款，我们已经签办完成，而且要把这个款项 交给自来水公司，自来水公司是承诺说明年初的经费他们会优先办理，所以他们是预计明年初的时候会来增设这两支消防栓。好，以上做个简单的回应。
好，谢谢你。文化观光客哈，首先我得为文化观光客科室的川科长，祝福哈早日康复哈，愿天主保佑了。这一整年最让我去讨论，给予很多的课题及行政作业上的增加哈。为此我特别感激川科长，愿意接同部落族人的期待，一点一滴的成长及克服难关。祝川科长早日康复哈。
好，谢谢代表，谢谢。
我请林秘书哈，我想请林秘书哈协助文光客来一同解决我的疑虑啊。万荣温泉文化公园一案啊，在上一个月因为一则媒体报道，某人指出温泉会馆拖延是因为县政府的审查机制有问题，才会有邀请我们到花莲县议会厘清温泉会馆的一案专案会议。在会议上结论，我想请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现在进度到哪里？
好，主席、部主席及各位代表好，那有关你高代表一直关心的这个万荣温泉啊，那目前的进度，刚刚我们建设科长黄文忠大概有报告，然后那我再整理一下几个大的进度了哈。那第一个就是万荣温泉的新办计划，在这个月初了哈，已经获得县府的核定，那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程序了哈，因为这个新办计划影响到后面的整个程序。那十一月初过了之后，那我们事实上在今年已经同步先进行了我们的劳务的这个标案来进行，所以新班计划一过的话，我们就用这个新班计划赶快申请建造的部分。那刚刚文忠科长已经报告了，那现在的目前的进度是要赶快弄那个建筑执照，之前的现在的是地质钻探还有等等的哈，然后重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细部规划。那细部规划的部分哈，看看到涉及到哪一个阶段哈，那我们就会到部落里面将这个细部规划的这个设计哈跟部落做说明。好，那这个部分应该会安排在明年的啦。好，那这个是目前既有的进度了哈。那整个设计规划的这个起程，我们是希望能够在明年能够完成，然后明年完成，然后看明年能不能工程标主体的工程标，看能不能明年发包，年底前发包完成，所以预计是后年主体工程才开始施作了哈。那个预计会做到113年了，这个硬体工程的部分，所以要整个营运的话可能要113年以后了。那因为后面还有涉及到营运的部分，这个营运的部分我们会同时在硬体工程的有吗？那所以就是硬体工程在执行的当中，我们也会将未来怎么营运的这个这个内容哈，也会同步的来做一个准备了哈。希望就是说主体工程做完的时候，不用等太久就可以做营运了。大概目前就是既有的进度跟未来的这个执行的方向是这样。
好， 现在还有什么挚爱难行的困难点吗？
报告代表，目前没有。
好，
我们另外一个就是说，像我们乡公所每个月都会做一个重大案件或者是工程的这个管制，我们都会来做一个有效的管控。
好，
是。
第三个，部落族人的培育机制在哪里？第二座温泉蓄水池在哪里？你来回答一下。
我刚刚有特别提了哈，就是硬体工程大概就是111年施作的时候，在那个开始，因为我们在提报花东基金里面有一部分的预算就是拿来做培力未来营运人才的培养或者是营运机制的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放在整个预算里面，6000万的预算里面，所以未来可能会在110年明年下半年会开始来做个营运人才的这个规划。
好，谢谢。我只有一个要求听好，期限之内请万荣乡公所主动召开万荣观光文化温泉一案的说明会议主动跟部落族人说明，跟部落族人研讨。我很懒得继续再讲了，我没有必要当你们办事不力的替死鬼了。好，请坐。
谢谢代表那个这个部分我们会遵照办理。
好，
谢谢代表。
是，这点要求做不做得到这个会议开下去，你们又可以上版面发新闻稿了，还能为村民解惑，这是稳稳三赢的局面。请乡公所研议出日期，跟万荣村民村民面对面研讨这跟说明。接下来，请乡长请问乡长，你知道一个经营还是一个店面，它的程序是什么？不知道你晓得吗？
高代表，经营，
哎，
经营是一个很多的成分才可以出来。就像我们的农业我们必须有以下而上的一个活动，那它的成果我会在一村一个特色，一个一村那个农个产品，这个就是它经营的模式。我分北中南同时种不一样的东西在上个月这个月我们的杂粮班已经成立了两个班，主打的是印加果。在这印加果过程，我们就是要怎么样的去培植，这个都是算经营的一部分。然后培植出来，然后怎么样的生产过程，然后我们要怎么样的食品认证制作它的ORQ， 然后的产品的来源还有就是什么样的地方适合种什么样的东西就像拿印加果，我们在培训他们过程，从105年开始培训这个产销班，我们投资了大概快300万的钱，然后他们成果出来之后，我们又在购置他们的烘干机那脱壳机、油炸机，然后行销包装，所以他们的名牌就是一个清泉这样的印加果可以出产好多样式的印加果成品这个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这个是在软体实力的，在硬体这个是硬体实力的，在软体实力我们还在经营我们的文化怎么去传承，我们从德鲁古的食衣住行怎么能够说拿到台面来，让我们的文化带出去。这次今年我们也培训了，就是我们布农组也注意了这个环节，做一个织布然后他们去关门古道的一个成果展，怎么去追本溯源，这个就是我们的软体实力。这个都是一个经营的一个方式。经营是一个非常抽象，但是很多的地方就是要从近程、中程、远程这样的大规划。我们万荣乡当然现在这个农特产品的一个经营很有 已经出来的，就是像我们的马眼的咖啡、万马咖啡已经是行销包装，而其实县政府评选为 GU， 也生成也造成了也给我们当作是我们万荣乡的一个伴手礼。红叶村的珊瑚礁是一支我们在研发的一个部分，还有像江胜龙他的柠檬跟农改厂结大概是两三年的一个契约之后，他的现在的柠檬汁还有柠檬醋都非常的一个很好，而且卖点也不错。这个种种，那我们对万荣乡它是个多元化，所以这个经营很多的地方都是经营投资那也希望是说我们因为很多乡公所的一个经营模式都是由上而下，但是农民不配合很多的政策，然后就会胎死腹中这次的印加果杂粮班是由下而上，所以我们跟慈济建教之后推广的非常好，大概现在已经有种了6公顷多的这个印加果所以说在这个月能够完成成立一个成果展这个就是一个很多我们不懂是说软体实力跟硬体实力，它都是一个要有个经营模式，所以我们一定要投资人力跟物力跟财力一个时间所以这个经营有这个经营有这个投资的观念，是能够让自己自立自主。我们就像为什么说乡长也在说我们要开发各村有限的资源，制造就业机会，减少物资的发放，那就是说要自力更生，要开发各村，所以这个就是也是一个长远的一个经营跟投资的一个理念，制造就业机会让大家这个自力更生，我相信这个也都是经营的一个部分。
好，请坐，
谢谢。
如果没有说到哈，代表直接说，我来跟你说，店面有营运规划，然后寻找资源，找到资源后就是施作，从硬体设备装置，然后再来就是软体内装设备的装置。请乡长，什么是软体设备装置？好，这个不用你说，也就是内部内容充填跟员工训练等等。经营店面的程序最简单的模式大致就是这样子。我的问题来了，请问乡长你的万荣温泉会馆就现在来说，花东基金第三期这四年下来到盖好，请乡长将未来会面临到的问题及经营方式请你回答一下。
谢谢盖代表这样的建议因为刚才秘书跟建设科长对这个万荣的温泉会馆做一个说明，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走一个行政程序，所以我们行政程序走完，我们就会一步一步的从这个6000万里面也做一个人力的一个培训怎么样去做生意。刚才高特别讲过的里面的软体实力大概就是一个资讯，还有一个资讯，还有一些东西的展售为什么现在这个地方我也会并进西林这个导览中心我们也动用了中文处的一些以观光为导向因为在推了这个一出那个农特产品，我们在培训之后，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展售中心展售中心就是把成果的东西放在西林，或是说因为西林跟温泉会馆这个都是同步去进行，看哪一个先优先我们就会把东西就展售那个地方。希望我们带个说3天2夜这个小旅行，能够最后一天是带到我们的温泉会馆或是西林的这个展售中心去购置我们万荣乡的农特产品这个部分秘书也讲过，我们大概在明年开始这个我们有编了一个部分，就是专门是对人力，那人力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吸取外面的经验，然后去吸收他们刚才高代表讲过的这些部分，怎么来把人家的好处来培训造成我们自己的人才，那一些的东西刚才就讲过了，我们怎么样去行销包装认证他这个东西来上售所以说很多的东西像我们的木工我们也培训，石雕也有，所以说我们整年度这个都是经营跟投资的一个大理念，希望 出来之后呢，都可以摆放这两个地方来供人家参考，或是说购置，也带动我们这边万荣乡的一个商机跟经济的一个发展。哎，
乡长，按照你刚刚说的，这个温泉会馆一定会变成文史馆，你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经营者，因为一定会倒闭嘛。第一个我要问，花东基金8年400亿，花东两县基本上哈，我们可以得200亿，而我们这8年来只有这个，请乡长不要跟我说前面几年你不是乡长嘛，那个时候，但你是代表会副主席及主席，难道不会去监督及督促乡公所吗？而你现在啊，你是掌舵者嘛，你还在迷糊信口雌黄，醒醒吧！没有人将第二期的经费申请不想要，甚至撤案，这第三期又死灰复燃。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没有人二期工程了、不要了，只要盖好硬体设备、内装及软体资源，都不要哈。请问乡长，什么是软体资源？请说明一下。
谢谢关代表。这样的哈，但前面先回答一下，我们没有不要的经费，我们只要是澳元得来不易的经费，我们会落实的去开发改善我们乡内。我们是没有，我们的公文没有这样子退人家，那个就是在执行不力。所以每次澳元我们也是很辛苦的跟上面需要的经费叫代表会经过追加预算纳入乡库，我们100%的去执行。那这个花东基金里面它有一些它的规范，所以说这次我们的温泉会馆，我们是走的也是一个地方创生这样，所以它也核准，也很县政府是很支持我们这个理念，而且是他们因为很多的款项是要专款专用，它有使用的一个标的，所以说花东重谷它不是基础建设是给你，它是针对有跟观光连结的，它才会争取这个经费。所以说很多的像我们那股抢麻岩这个地方第三期这个很多的就是个要民政事或者说花东基金这个某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申请好几个，只要是有相关的经费我们都会去争取，但是很多的不适宜他就会把我们推荐，他说因为这个要用从一个别的角度不是相关的经费他不会，就像我们社会福利你针对的要用什么，建设科这边的大概就是基础建设。刚才这是前面的哈，那如果刚才高代表讲的是资讯软体软体，它软体里面就是说也可以说是一个软的实力它不是说整个硬体的，所以软体的实力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是文化还有里面的一个资讯还有一个教育，这个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它实质上它是一个存在的一个软体的一个实力大概是我的回答。
内装及软体设施是就是人才培力及之后未来的行销策略方式，请问乡长你有没有想到还是要继续追加预算，放着中央经费不努力申请一枝花乡库的经费我在今年预算也没有看到你有编这类人才培训的经费，花乡库预算你比较好使用了，不要这么没有志气好吗？活动拼命的办，乡库预算乱花，不努力为地方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还要分你我他吗？这两年就要闲了，到那个时候你就看看不要活动一直给你加码或办活动给甜头就是好事，我也参与 县检议员召开专案会议，顺便厘清所有问题。好在是议员跟拜托乡县长严明慧再留给我们机会，这是万荣乡的一次机会。我这次才清楚了解，我们公所真如别人所说的毫无作为。你请坐。
谢谢各位代表。
接着，关于林田山哈，我讲到林田山去哈，我实在不想多说了。在上一次万荣村摩利沙卡部落会议，有表决一个议案，不知道王光克收到部落会议这个函文吗？以后有没有仔细的看到？
报告代表，当时的那个会议是针对他们在地部落的人才的培训，那会议记录是这样呈现，谢谢。
好，有关部落族人啊，回林田山杀猪取虎一事啊，我先预告一下哈，109年11月21号下午3点，万荣乡中区部落族人回到近百年没有回去的地方林田山，赛德克就公墓遗址杀猪取虎告知族里，我们回来，届时请万荣乡公所拿出你们的诚意哦，陪伴万荣村还是明利村的族人回到那个地方去宣誓回家的声音，请好好的陪伴。说起来也怪，结果还要依靠林务局，自己的地方父母官却好像没有这一回事哦。加油吧，乡长，我们都在等你广施开恩。以上报告。
谢谢代表，谢谢。
好，谢谢高代表哈。那个刚才做了很多的勉励话哈，那个希望公所能够这个虚心接受啊。那今天的议程就到这里哈。那明天第二阶段是由第一位是严代表哈，那第二位是副座哈。我们一样的时间还是9点半啊，9点半。好，辛苦大家了哈。那休息，我们代表下午就下乡考察了哈。好，辛苦，谢谢。